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南韩和日本当局在星期六说，北韩向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是北韩今年第二次发射挑衅性的导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这枚弹道导弹疑似是一枚的远程导弹，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22分从首都平壤附近的顺安地区发射。军方正在对导弹的种类、飞行距离、高度和速度等的参数进行分析。日本防卫省话，呢一枚嘅导弹属于洲际弹道导弹级，喺飞行咗一个多钟头之后，潜落喺北海道大岛以西约200公里处。导弹嘅飞行最高高度系5700公里，距离为900公里，潜落喺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星期六嘅导弹发射之前，北韩外交部系发出警告话，美国计划采取嘅行动包括今年与南韩举行嘅20次联合军事演习，将会使到朝鲜半岛再次陷入紧张局势，升级嘅严重嘅漩涡。北韩官方嘅媒体星期五发表嘅声明当中，仲抨击华盛顿强行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北韩嘅自卫权问题。安理会在星期四下午在纽约召开了一次的闭门会议，讨论北韩和北扩散问题。虽然外界对那次会议的内容是知得很少，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在推特上面说，安理会就北韩的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进展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面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安理会不能够保持沉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星期五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期间，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了会晤，试图缓解欧盟对美国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涉及补贴问题的关注。他还强调了美欧双方合作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做法的重要性。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戴奇与东布罗夫斯基斯讨论的话题包括双方正在进行的有关钢铁和铝制品的谈判，以及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的实施在欧洲引发的关注。欧盟对美国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中要求某些产品在美国制造以获得补贴感到不满。很多欧盟的领袖担心美国这个法律当中的3690亿美元绿色补贴的本地成分要求将会鼓励公司搬迁到美国，以牺牲欧洲为代价，使到美国成为绿色技术的领军者。作为回应，欧盟最近宣布了欧盟自己的有关清洁技术补贴的计划。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戴奇大使对美国和欧盟可以继续密切合作，以实现加强全球清洁能源部门的共同目标是表示乐观。另外，戴奇与东布罗夫斯基斯的会谈亦都涉及了中国的贸易做法。声明说，戴奇大使还强调了美欧合作应对损害美国和欧盟经济的经济胁迫和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的重要性。澳大利亚、英国和比利时的前领导人星期五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国际态度，以减少因为台湾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且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出回应。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在东京举行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的联盟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将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与印太地区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另外，两位前领导人，英国前首相卓惠斯和比利时前首相福斯达亦都加入了莫里森的行列。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由来自30多个国家的议员组成，该组织关注民主政体如何对待北京的问题。他们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在定于5月在广岛举行的下一届七国集团峰会之前，促进制定更有协调性的外交政策来到应对中国。莫里森敦促澳大利亚政府考虑以中国官员在中国新疆自治区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而对他们实施制裁，同时应对更加广泛的安全议题。卓惠斯敦促国际社会协调国防、经济和政治措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在为时已晚之前保卫台湾。福斯达就提出了一个新式的北约的建议，可以通过以欧洲防务联盟为支柱来对抗中国的强硬，从而为全球安全作出贡献。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六话，菲律宾绝不会丧失一寸的领土。他发表这番言论之前，马尼拉与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海上紧张局势持续。这个东南亚国家本星期抗议了他所讲的北京的侵略的活动，这些活动引发了围绕南中国海的长期的领土争端。小马科斯在一次军校校友返校活动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不符合他们的和平理想，并且威胁到本国、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他说这个国家不会丧失一寸领土，他们将会继续根据宪法和国际法维护他们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他们将与邻国合作，确保他们人民的安全。北京驻马尼拉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中国外交部说，中国海警船依法采取了行动。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多国2月16号呼吁采取紧急行动，规范人工智能的开放和在战争当中日益增多的使用，并且警告说，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产生是意想不到的后果。在海牙举行的60多个国家参加的为期两日会议，为建立在战场上使用人工智能的国际规则的行动迈出了第一步。建立一套规则的目的是在于建立类似规范化学和核武器使用的协议。与会国家在会后的联合行动呼吁当中说，人工智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且成为一种具有非凡潜力的使能的技术，使到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以前没办法想象的数据量，并且改善决策的过程。但他们警告说，全世界都担心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使用和人工智能的系统的潜在不可靠性。中国社交媒体公司 TikTok 的一位高管星期五说，该公司计划在欧洲再开设两个数据中心，此举可能会减轻外界对用户数据安全的担忧，并且缓解该公司面临的监管压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随着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间谍气球并且争论不休，有情报官员和专家认为，对美国和全球安全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多年来的暗中铺设，遍及西方社会的间谍网络。美国情报界需要增强配备，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威胁的资源和人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星期一2月13号打捞出中国间谍气球上看起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并由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进行分析。美国北方司令部表示，搜索人员在南卡莱罗纳州海岸现场发现大量的残骸，包括所有被识别的重要传感器和电子器件以及框架结构的大部分。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密2月12号表示，中共窃取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并且在美国机构中拥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这些问题比间谍气球更加大。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拉里·菲佛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间谍野心非常大，而且由来已久。气球监视计划似乎是一个大型综合情报收集网络的一部分，还包括收集信号和图像的间谍卫星，以及从大众资产收集信息的中国间谍。中国情报部门对美国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针对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政治、军事、学术、科学和经济。他说，美国参议院这个星期二就这件事听取了军方高层的机密简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国会将会对美国官方为什么没有更加早去发现这个飞行气球展开调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在500到6万英尺之间高空范围内移动的飞机和空中物体，以及6万英尺以上快速移动的飞行器，通常都会被非常精确地跟踪，但随着风缓慢移动的气球不会对航行构成威胁。自1960年代以来就没有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现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韩力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情报机构绝大部分都聚焦于美国境外的情报目标，甚至没有在美国领土内或者上空收集情报的合法权力。他介绍说，唯一拥有该权力的国家级情报机构是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少数拥有该权力的地方机构是各种军事情报部门下属的反情报机构，例如是陆军反情报组织、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和海军犯罪调查局。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从外国间谍到网络情报、黑客再到毒品走私犯，直到最近还未有人想过会将气球放在这一份名单的前列。韩力指出，有能力检测和跟踪监控气球的美国军事机构，它的传统目标一直都截然不同。比如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主要威胁是飞越北极的核轰炸机和导弹，其次就是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直接实体威胁，其雷达设置可能会过滤了缓慢移动的物体，譬如成群的飞蛾、雷暴、灰尘云等等，也都防止每年发生几百次的误报。就核末日大喊狼来了会浪费大量资源，更差的是可能会阻碍我们对真正的威胁做出正确反应。我猜测直到最近，气象气球和飞蛾都是军用雷达过滤了的很多物体之一，不论是有意定是无意。他说，舒斯特认为中国间谍气球可以收集到的信息包括了行经地区的高空气象资料、手机、互联网以及甚高频 VHF、 特高频 UHF 和超高频无线电通讯信息，关键设施的详细照片、红外线和紫外线图像、商业和军事活动的行为模式。一旦情报界得知气球是情报收集器，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之后就会采取什么行动，它更加似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军事决定。只有当空中物体构成直接威胁时，军方才可以自由行动。他说，1957年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上天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到来，美国随后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斯普特尼克危机，各种焦虑和猜测层出不穷。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历史教授肯尼斯·奥斯古德13号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称，参议院时任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的政治顾问形容这一颗卫星打开了可怕噩梦的无限前景，想象中的苏联间谍拥有超级强大的双筒望远镜，可以探出我们国家最真实的秘密。不过奥斯古德认为，中国的间谍气球行动是软弱而非力量的标志，而且与人造卫星不同，气球并不代表可能会甩倒美国的重大技术突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前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情报项目主任保罗·科尔贝认为，我不知道这次的气球事件是否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具有类似的效果，它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整个中国间谍活动的关注，它们利用人力和技术深入私营和政府部门，不单止在美国，而且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他说，无论中国通过气球收集到什么的情报都得不偿失，考虑到它在政治上的损失以及全球警戒意识的提高，有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这种特定收集形式的目标，你亦都可以在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看到庞大的中国情报收集网络。科尔贝认为，更重要的是审视中国情报收集活动的整体范围，包括在美国政府和公司内部安插的间谍，遍及国防、通讯、科技和制造行业，以及摄取高科技成果的美国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特别是频繁发生但是被公众忽略的网络攻击。针对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网络攻击规模如此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国可以从这个所谓的气球，也就是漂浮在美国上空的情报平台中获得的任何 B 邊際利益，呢啲網絡攻擊每日都喺度發生，通常都好成功。尤其係當企業唔注意到保護佢哋嘅網絡，以及唔關注相關信號或警告嘅時候。冷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機構一直關注嚟自蘇聯嘅威脅。911襲擊事件之後，美國用於情報收集同埋間諜行動嘅資金就主要用於反恐行動，直到近年嚟逐步將注意力轉向中國。202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宣布成立中國任務中心。科爾貝指出，中國在間諜戰中投入的海量資源，作為一個監控國家，對於信息流通的控制以及社會總動員的人力優勢，都對美國構成巨大的挑戰。代表政府和國安部門工作的中國黑客數量簡直令人震驚，它的規模使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西方政府相形見絕。中國派往海外收集信息，滲透到企業和美國政府的情報人員數量，亦都令到美國望塵莫及。中國利用私人公民迫使他們屈服於中國共產黨的意志，這些在美國或者西方根本是沒有辦法做到的。前中央情報局參謀長菲佛建議，美國需要培養更多熟悉中國的情報人才，我們需要的人才可能永遠都不夠，尤其是那些具有相當語言技能的人。目標如此大，材料這麼多，美國政府需要更多地投資使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工具，來幫助對收集到的材料進行處理和初步分析。前美國國防部高級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需要顯著增加它的反情報和反間諜資源，以發現、阻止和擊敗針對美國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的中國情報行動。此外，美國需要加強執行內部威脅計劃，以防止心懷不滿或者出於政治動機的個人泄露機密或敏感信息。正如普京發動的烏克蘭戰爭是一個信號，中國在美國上空的監視氣球傳達的訊息就是美國和西方不再安全，挑戰或違抗我們北京和莫斯科，你將會付出代價，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進入和觸碰你。蓋瑞特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近日美國軍方接連出動戰機是擊落進入北美上空的不明飛行物，這個引發外界一些疑問，質疑用每枚價值近50萬美元的導彈來到擊落一個緩慢移動的物體是大材小用。軍用專家說，擊毀氣球的實際操作比看上來是更加危險和複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防部證實，軍方在2月4日出動兩架 F-22 猛禽戰鬥機，是盤旋在中國偵察氣球上方，隨後其中一架戰鬥機在南卡羅來納州麥特爾海灘附近的高空發射了一枚響尾蛇導彈，將氣球擊落。這枚被擊落的中國監控氣球在過去兩個星期攪亂了美中兩國原本就脆弱的關係。中國近日接連是指責美國擊落中方氣球是不負責任，並且堅稱這個中國氣球是民用無人飛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方動用武力襲擊中國民用無人飛艇，這個明顯的是過度反應。很多的媒體指出，美方享用高射炮打蚊是荒誕又昂貴的大型政治行為藝術秀。不過，一啲軍事專家認為，中國氣球進入美國領空已經是違反了國際法，美方有權對它進行處置。而此外，擊落氣球的實際操作相當複雜，不單止是需要確保平民安全，還是要保證能夠最大限度地回收氣球的殘骸。美國導彈防禦擁護聯盟主席埃里森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是一個非法侵入美國領空的空中平台，尋求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傷害。美國戰鬥機的空對空導彈就是用來巡邏，亦是擊落侵入北美領空的敵方空中平台。專家表示，這個中國氣球和真正的氣象氣球之間有相當大的區別，該個氣球展現出的不同特徵導致美國官方對它處理方式的不同。氣象預測媒體的首席氣象學家波特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們不知道有些什麼氣象氣球能夠和這個特定的高空氣球報告的特徵相匹配。 呢位气象学家解释话，气象气球唔会飞行好远，通常持续上升到一个高度，并且停留响度观察大气嘅垂直结构，收集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在内嘅数据，用于预报天气。一般气象气球在到达50,000英尺以上的时候就破裂，小型气象仪器的有效载荷会缓慢地落回地面。相比之下，有报道说美国追踪了最终被击落的气球，发现该个气球从中国的海南岛起飞，似乎要飞往关岛，但是后来意外是转向北方，在1月28号进入了阿拉斯加附近的美国领空。五角大楼表示，这个中国气球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上空的飞行高度大约60,000英尺，该个气球携带有一个小型飞机大小的设备阵列，如果处理不慎，掉落的残骸将会对地面的居民造成相当大的风险。最终战斗机选择在气球越过海岸之后没多久就进行射击，残骸在距离美国海岸大约是6海里的处是坠落。目前气球残骸已经被运往弗吉尼亚州康蒂科的军方实验室，将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研究。在这次击落的行动当中，首要挑战是中国气球的高度。美国军方选用的 F-22 猛禽战斗机能够到达50,000英尺以上，比其他美国战斗机在更高的飞行高度运行。很多的战斗机都有类似的最大服务上限，受携带武器装备以及燃料数量的限制。美国空军表示，这次击落中国气球的 F-22 猛禽战斗机是首次从如此高的高度射击摧毁目标。美国空军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范克克在2月6号对记者表示，他是不知道他们在这个高度测试过导弹。范克克向猛禽发布会上透露，这次从弗吉尼亚州尤尼斯科基地起飞的两架 F-22 战机的呼号为是弗兰克01以及卢克01，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击落大量德军侦察气球的美国飞行员弗兰克卢克。无论是击落中国气球，还是随后出现在美国以及加拿大上空的另外三个不明飞行物，美国军方都选用了响尾蛇导弹来执行陆击落的任务。军事专家分析说，这款导弹是美国武器库当中性价比较高的选择。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指出，不明飞行物体可能携带爆炸装置，这个要求导弹在一定距离外就能够击中目标，确保飞行员以及飞机的安全。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目标在你的飞机面前爆炸，这样就可能导致飞机是卷入了气球或者是无人平台的碎片，并且有可能损坏发动机，甚至可能迫使到飞行员离开飞机，失去飞机。美国军方使用的响尾蛇导弹拥有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利用红外线导引在一日当中的任何时候都能够瞄准目标。该个导弹宣传的射程为是20英里，超出飞行员的眼睛能够看到的范围，在发射之后亦都对目标有锁定的能力。费舍尔说，当导弹射程为20英里的时候，气球或者无人平台上面的任何爆炸都不会扩散到足以使到飞机处于危险当中。同传统的空中目标相比，对气球的追踪存在着难度，这个使到响尾蛇导弹更加符合需求。美国空军大学旗后的空军研究所指出，气球的雷达横截面大约是同一只小鸟大小相同，气球的移动速度亦都非常之缓慢，容易被雷达探测仪器忽略。该个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话，气球具有极少的雷达亦是热截面，大多数传统的跟踪和瞄准方法对它相对是无能为力。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仲提到，导弹需要一击即中将气球完全摧毁，这个亦都要求使用相当的现代的军事技术。成斌说，这些都是充满了害气，所以它不会着火，不会被点燃或者是烧毁，所以如果你简单地在地面上打一个小洞，就会慢慢地漏气继续飞行。成斌说，响尾蛇导弹是我们最好的短程空对空导弹之一，但是不是我们最贵的导弹之一。 最新的响尾蛇导弹能够被部署在大多数军用战斗机上面，作为一种空对空的武器，该个导弹亦都可以从地面发射，亦是针对地面目标使用。美国空军发言人鲍威尔在2021年表示，由于响尾蛇导弹系列相对较低的成本、多功能性以及可靠性，美国空军很可能会沿用到这个世纪末。彭博社这个星期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寻求在2023年财政年度以 1.119 亿美元采购225枚响尾蛇导弹，这个意味着每枚的导弹的价格大约是44万美元，但是其中可能涉及到大量的折扣。彭博的报道还指出，在过去40年里面，美国雷神技术公司主要为美国军队生产这一类的导弹，但是亦都卖给美国的一些盟友。雷神公司对外军售合作伙伴包括南韩、阿联酋以及印尼。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智库流民国家研究项目负责人卡齐阿尼斯认为，最先进的导弹跌落中国气球亦都是美国展现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卡齐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你必须要从使用这种导弹作为武力展示的角度来看，看待拜登并不软弱，他将会同中国较量，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至少对拜登来讲是物有所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尖端武器装备近年来快速进步，质量大幅提高，你要知道中国的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争取阻止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的努力并不成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2023年2月2号，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奥斯伯恩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十年的中国间谍活动如何偷走了美国军事技术。
This i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concern for the Pentagon. You can see their light tanks, you can see their aircraft carriers.
奥斯伯恩表示，这个显然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要关切，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轻型坦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航空母舰平台之间存在非常广泛并且是非巧合的相似制度。奥斯伯恩指出，早在2014年的一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当中，一份国会报告专门提到了中国的网络入侵、网络间谍活动以及是武器数据的潜在盗窃。多份政府的国防报告都指出中国的一些第五代飞机和与众周知的美国飞机之间的相似之处。
I think the replicating of US platforms is much more widespread than might be publicly understood or might be largely understood.
奥斯伯恩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平台的复制比公众所理解的要广泛得多，或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面可以说有大量的武器平台，美国出了一个新的平台，几年之后中国就突然出现一个看起上来非常之相似的平台。研究中国核武器力量的地缘战略分析家彼得·何西说，前美国核力量指挥官海军上将理查德去年12月是告诉美国国会知，在核弹头、远程导弹或者是远程导弹发射器这三个领域里面，中国在其中一个领域已经超过美国，这个是有史以来成长突出的两点。一，中国具有成为世界霸权的野心；二，往往是漫不经心的是由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核技术发挥了协助这种成长不幸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这个核心部分的电脑芯片绝大多数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生产制造，台积电制造的芯片被用于尖端武器上面，例如美国最新型的第五代战机 F-35 隐形战机亦都用在中国的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面。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面的芯片是由中国的飞腾公司利用美国的软件设计，由台湾的台积电使用美国的精密设备生产。飞腾这种芯片的直接用户是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这个的中心还有一个名称为是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试验训练基地，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2820部队。 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最大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的机构。美国针对中国利用美国技术加强军力的做法早已经了解，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制定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限的技术和生产。譬如2021年4月8号美国政府将飞腾公司列入被制裁的实体清单，但是在这个之前，据华盛顿邮报2021年4月的一篇报道说，这种的贸易并不违法。虽然美国的技术甚至产品最初交易的时候并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但是实际上这些的技术和产品的最终用户是中国军方。这种的情况说明美国的法规并未有有效地阻止这种技术以及产品提供给中国军方。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2021年11月在 Political 杂志上便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指出在研究当中发现的有273个人工智能设备供应商向中国军方出口美国技术的产品，但是只有不到 8% 的供应商出现在美国商务部的需要政府出口许可的实体名单上面，亦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向中国供货的公司未有被列入美国财政部和国防部的黑名单。这个说明美国在出口控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根本无法防止中国这样的进口大国获得某个技术以及是产品，无法阻止中国获得这些的先进技术。费瑞安指出，目前的出口控制的主要手段是将具体的公司经过繁琐的调查之后列入一个个经过繁琐手续才制定的实体清单。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方法既耗时又耗力，而且效率低下，远远不能达到防止尖端技术和产品落入中国军方之手的目的，在中国军民融合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要让民用产品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向军事工业以及是军方提供技术支持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这个亦都使到中国所谓的军民融合战略从原来的军工企业扩展到其他的企业成为必要。而美国和西方如果想通过避免和中国的军事工业以及是科研机构打交道的方法防止美国科技流向中国军方，恐怕只是缘木求鱼。据华盛顿邮报2022年10月17号的报道，很多美国企业仍然向中国的私人企业出售美国尖端技术以及是产品，使到中国军方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导弹研发的机构继续获得这些的技术和产品。有一些这样的美国公司得到美国的国防部的资助，亦就是说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研发的技术和产品直接资助了中国的尖端武器研发。例如美国的 Sumna 科技以及是 Metacom 科技都得到过是美国国防部的资助，这两家公司曾经将软件出售给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这个的研究院专门研制火箭、导弹以及无人机。将两名知情的中国军方科学家透露，中国2021年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测试令到美国感到吃惊，参与测试的机构之一就是这一家的研究院。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自2019年以来，近50家的美国公司曾经向中国数十个机构出售300多件涉及到美国技术的产品，最后都是用于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导弹研发。在中国军事研究机构或者是私人企业的中国科学家说，譬如是航空工程软体等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美国技术，填补了中国的关键技术空白，对于中国武器研发的进展至关重要。有一位参与研究高超音速载具的中国科学家甚至说，美国技术处于领先位置，一系就没有这些的外来技术支援，有些的事情我们根本做不到，因为我们是没有相同的技术基础。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将军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以及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他认为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以及产品用于增强中国的军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全面脱欧。
Yeah, the only way is a complete decoupling of the two systems. That's how we did it with the Soviet Union.
斯伯丁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唯一的方法就是将两个系统完全脱欧，我们对苏联就是这样，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联盟强制执行。斯伯丁将军所讲的这个强制执行机构，就是1950年1月西方国家成立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亦都是叫做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禁运亦是贸易限制，其中的中国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
This decoupling that they did during the First Cold War, and I think the only way that you can achieve that
斯伯丁将军表示，他们在第一次冷战期间所做的这种脱欧，能够合理地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社会、政治、经济、财务上完全分离这两个系统，并且确保在自由世界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如果中国和自由世界之间有任何关系，这样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关系，利用他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技术。在美中经贸关系十分紧密的今日，美国公司经常说出口控制影响到他们的盈利，而且中国无论如何会到其他的国家找到买家。当然这种说法未有考虑到冷战期间为什么没有采取这种有效措施，而是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全面禁止先进技术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斯伯丁将军承认，美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愿意美中脱欧。
U.S. corporation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ant to have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kes sure that they are.
斯伯丁将军话：美国公司同金融机构需要同中国嘅呢啲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确保互惠互利，因为佢哋知道影响美国政治进程嘅最佳方式系通过我哋喺金融系统当中嘅公司，所以中国不必去游说。华盛顿，你要知道我们的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他们会游说华盛顿，从本质上来讲，我们所看到的是利用经济、金融和技术来破坏自由秩序的原则和价值观，以及是自由世界的秩序。一个西方公司主动为中国游说的典型例子，就是2020年瑞典政府决定禁止华为和中心公司进入瑞典的 5G 市场。出面的游说政府的取消禁令的，竟然是华为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的爱立信。原因是爱立信在中国销售产品，在中国有一个智能手机工厂，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三大电信公司使用爱立信的技术。爱立信在2019年的主要销售成长是在中国市场上边。对于爱立信来讲，这些是利益巨大，足以令到他们出面为竞争对手利益游说。仲有一种来自一些西方学者的讲法，就是技术封锁会迫使到中国自己研发出这种技术，这个不如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以便将来是容易控制。斯伯丁将军认为，这个充其量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宣传，目的是永久保持现实的经贸关系，而事实显示的是结果刚刚相反。
Many Chinese people that are in the industry themselves say that China is going to fall further behind because of the Chips Act, which was meant to be a chip decoupling of the chip industry.
斯伯丁将军话，好多从事该个行业的中国人自己都话，由于芯片法案，中国将进一步落后。这个意味着芯片行业的芯片脱欧。所以如果中国人自己话，基本上他们会被困在28纳米。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他们会倒退。这样你怎样讲他们是没有效果呢？
Well, if someone's suggesting to scale back some of th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llabor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better safeguarding U.S. research,
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奥斯伯恩表示，如果有人建议缩减一些经济和商业合作，以便加强国家安全和更好地保护美国研究，他是会认为很有道理。斯伯丁将军话：自由贸易必须要排在国家安全之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保护社会、文化和政治独立性而言，国家安全更为重要。
National secur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 trade when national security is threatened, and so there are times that a nation has to.
斯伯丁将军表示，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安全比自由贸易更加重要，因此有时一个国家必须要暂停自由贸易规则，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更是如此。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本星期访问了越南首都河内，会见了越南工贸部部长阮红典，讨论了两国的双边关系和共同的优先事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份新闻稿，双方表示有兴趣根据美越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协议，是推进经济合作，并且同意在2023年举行美越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会议，讨论劳工改革、环境、数字贸易、农业和知识产权。虽然会议期间并未正式讨论禁止在越南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但是越南的一些行业担心他们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受阻，美国禁止使用来自中国新疆的原材料，但是在进口中国产品的时候，越南企业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从新疆进口原材料，或者难以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2022年6月21日，美国开始实施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该法禁止进口在新疆生产的棉花、番茄和硅基产品，即使部分生产也是这样。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规定，进口商有责任证明进口商品并未受益于维吾尔强迫劳动，但6月6日美国政府免除了包括越南在内的四个南亚国家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关税，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系出现漏洞的担忧。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说，拜登政府为期24个月的桥梁允许来自进口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在他的推文当中说，这个可能会使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执行变得非常之复杂。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世界上约 45% 的多晶硅是来自新疆。美国劳工部在他们的网站上表示，中国仲生产世界上90%以上的硅电和硅片，硅片是由多晶硅所制成，其中一些是用于生产在其他国家组装的太阳能电池和面板。中国的太阳能企业仲生产了 75% 以上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其中大部分出口到国外。据路透社报道，越南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1160亿美元，太阳能电池板行业面临高风险，因为他们严重依赖新疆的多晶硅。一些中国零部件的供应商计划投资越南，为那里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供货，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的担忧。去年美国贸易专家指责越南公司使用来自新疆维吾尔强迫劳工工厂采购的原材料，但是将这些材料制成的产品是出售给国际的品牌。洛杉矶贸易专家乔纳森巴斯去年对新闻周刊说，越南并不是生产所有越南制造的产品，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北京有假发票和假提单，应该是获得诺贝尔小说奖。越南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美国之音关于越南企业使用来自新疆的原材料的询问。根据谢菲德哈勒姆大学的一份报告，越南严重依赖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尤其是在纺织行业方面。这份题为《清洗棉花》的报告表示，维吾尔地区生产了中国约 85% 的棉花。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鼓励维吾尔地区棉制品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中国 52% 的原棉、纱线和织物出口到孟加拉国、越南、菲律宾、香港、印尼和柬埔寨。报告说，这些国家的制造商充当棉质服装整理的中间人，从而掩盖了棉花的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不单止局限于陆地，双方海军亦多次交战。南北战争的海上战役虽然时时被遗忘，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没有海军的贡献，北方联邦恐怕很难取得最终胜利。 争一开始，林肯总统就下令设法封锁南方主要港口，不给南方将农产品运出去与其他国家交换工业产品。林肯的计划虽然好，但是存在严重缺陷，就是北方联邦的海军实力不够强大，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南方邦联海岸线长从切实皮克湾一直延伸到墨西哥，全长大约5600公里。北方联邦的海军想全线封锁，但是没有足够战舰。北方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筹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南北战争之初，南方没有海军，联邦政府亦没有必要的资金和军工厂。英国一度曾经向南方提供战舰，但是后来迫于北方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停止对南方的支持，因此南方邦联的水陆运输主要依靠私人船只。南方邦联旗下的私人船只大约有20艘，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比如说佛罗里达号先后捕获了30多艘船，1864年才在巴西沿岸成为北方的手下败将。再比如阿拉巴马号先后捕获了60多艘船，最后在法国沿岸被海尔萨奇号击沉。雪兰多号在太平洋横冲直撞，捕获过40艘船。南北战争结束后停靠在英国的利物浦。除了这些胜仗之外，南军在南北战争期间还推出了若干项海军的技术创新，其中包括第一艘现代潜水艇。这艘潜水艇长10米，试验阶段4次沉没，每次都被打捞起来重新使用。有一个晚上，潜水艇发射水雷击沉北军一艘比它大得多的船只，但是爆炸力度太大，潜水艇自己亦劫数难逃，一起沉入海底。除了潜水艇之外，南方还发明了有效的海底爆炸装置，专用于港口。虽然南方打了不少胜仗，亦发明了不少新技术，但是还是无法阻止来势凶猛的北方海军。北方海军本来就比南方实力雄厚，而且迅速壮大。南北战争头两年，北军占领了好几个南方港口，包括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和罗亚洛克岛、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亦是最大的海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忙的工业中心，为南军生产战备物资。北军占领新奥尔良，就能够控制密西西比河。林肯任命海军将领大卫·法拉格率兵攻打新奥尔良。要进军新奥尔良，必须首先突破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另外两个南军城堡。法拉格对这两个城堡进行了6日6夜的轰炸，但是城堡非常坚固，居然没有受到重大破坏。法拉格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法拉格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率领17艘战舰一字排开，准备闯关。南军听到动静，向他们开炮，击沉了1艘战舰，另外3艘亦受到重创，无法继续前进，但是其余13艘就安全冲破封锁。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法拉格才发现新奥尔良毫无抵御能力，原来驻扎在那里的几千名南军士兵知道自己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击，早已经逃之夭夭，剩下的都是普通百姓。法 拉格就咁样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咗新奥尔良，南军旗帜亦换成联邦旗帜。新奥尔良被占领的几星期前，维吉尼亚汉普顿路沿海一带发生一场新型海战，是第一次装甲战舰之间的战役。南军的战舰是维吉尼亚号，维吉尼亚号由被俘的北军战舰莫瑞麦克号改造而成，同以前的任何战舰都不同。维吉尼亚号长80米，露出水面的部分由60厘米厚的木材制成，外面包住一层10厘米厚的铁板，船身两侧一共有10个窗口，每个窗口后面都有一座火炮，打仗的时候窗户打开开炮，然后立刻关上。维吉尼亚号的船头是铁制的尖头，可以穿透任何木船的船身。维吉尼亚号行驶速度好慢，而且好难操纵，掉头几乎需要半个小时。即使是这样，这艘包住铁皮的怪物还是所向披靡，已经摧毁了两座北军战舰，如今再次披挂上阵。北军迎战维吉尼亚号的是莫尼特号，莫尼特号亦是装甲舰，但是船身比维吉尼亚号小得多，而且船上只有两座火炮。不过这两座火炮机动性好，可以迅速转动，向任何方向开火。1862年3月9号，维吉尼亚和莫尼特号正面交锋，近距离开火。南军炮弹击中莫尼特号的船身，弹翻转头，北军水兵欢呼雀跃，因为维吉尼亚号的火炮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是过了没几耐，他们又沮丧地发现他们的火炮同样无法穿透维吉尼亚号。两艘战舰里面的水兵被噪声、热气和烟雾困扰，他们发射的火炮声音巨大，敌军火炮爆炸声更加是震耳欲聋，有些人耳膜被震破，至少有一个人被击中船身爆炸的炮弹震到不省人事。大家这个时候才知道不能够站在船舱的墙壁旁边。火炮爆炸的烟雾不单止弥漫了船只，而且还漂浮在水面，有阵时两艘船甚至彼此看不见对方。维吉尼亚号和莫尼特号整整打了3小时，边个都没有击中对方要害。就在这个时候，维吉尼亚号突然没声了，南军用尽了所有炮弹，燃料亦几乎耗尽，船身开始浮出水面。这个时候如果北军瞄得准的话，就能够击中装甲以下的船身，击沉维吉尼亚号。南军舰长决定撤退，北军舰长亦不想乱战，没有紧追不舍。这一场战役双方没输没赢，但是莫尼特号有效阻止了维吉尼亚号摧毁北军的更多木船。两个月之后，北军占领了南军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南军为了不被停靠在那里的维吉尼亚号落入北军手中，自己炸沉了这艘装甲怪物。汉普顿路一战虽然不是一场决定性战役，对南北战争的最后结果没有多少影响，但是依然是一场重要战斗，标志着木船海战开始成为历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夏威夷度假，假期结束之后就坐飞机回家。 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right up one's alley 以及 out of the question。
Larry， 我呢次玩得真系开心啦！瞓喺沙滩上边，懒洋洋咁晒太阳，呢种日子我永远都过唔厌嘅。
Yeah, I had a great time too. I love relaxing vacations on the beach and eating fresh seafood every night for dinner makes it even better.
不过 Larry， 虽然夏威夷的风景好靓，但系我都好中意去一啲有人文特色嘅地方，譬如行下博物馆，睇下历史风情。
Well then, for our next vacation, we can go to Paris. It sounds right up your alley.
Paris sounds right up my alley? 你呢句话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if it is perfectly suited to you.
Oh, right up one's alley 就是指正合某个人的口味。你是说巴黎是艺术、文化、历史之都，所以去巴黎旅行一定特别啱我的兴趣。
Right,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Roger loves to argue all the time, so I think a career as a lawyer would be right up his alley.
对于那些喜欢争辩的人来说，做律师最适合。但是如果做顾客服务就成日同人闹交了。咦，是啦 Larry， 我哋呢班机上面会播啲咩电影噶？我鍾意睇喜劇噶。
They're going to play the new Jim Carrey movie, so I think that should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哇，要播 Jim Carrey 嘅喜劇啊，太好啦，啱晒我嘅胃口。
I'm not really interested in watching a movie right now. I think reading a book might be more up my alley.
你想睇书，咁我就自己睇戏啦。啊，系啦，等阵空姐过嚟嘅时候，你
have to pay for
已经。
Well then, it sounds like the train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Larry， 我觉得好辛苦啊！飞机啲椅点解咁窄嘅？坐得我好唔舒服啊！唉，航空公司啲服务越嚟越差啦。
You're right. The airlines have really been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save money.
是啊，而家飞机上面食嘢同饮嘢都要俾钱，托运行李又要钱，唔知道以后会唔会连随身行李都要收钱啊
？That would have sounded crazy a few years ago, but today it'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Out of the question?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totally impossible, you can say that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out of the question 就是绝对不可能。你是说在几年前没人会想到随身行李都可能要收钱。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That's exactly right. How about the time my friend Amy asked to borrow my new car? But since she got in three accidents in the past month, I told her it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因为 Amy 开车成日出事，所以你绝对不会借自己的车给她。
Exactly.
诶，讲开又讲啦，你几时将你架旧车抌咗，换翻架新车？你嗰架旧车讲唔定有一日喺路上边开开下，成架散晒。
Well, I just spent all my money on this Hawaiian vacation, so buying a new car is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right now.
咁讲，你不如踩单车翻工啦，又悭钱又可以锻炼身体。
I don't think so. My office is really far away, so biking there every day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咁又系，你公司离你屋企好远啊，踩单车实系攰死啦。诶，咁你有冇谂过换过份工，搵间离屋企好近嘅公司啊
？I have, but the company I work at now is pretty good.
但系如果可以搵到一个又好又离屋企近嘅工作，咁唔系更好咩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It's not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咦，不知不觉已经飞咗一大半嘅旅程啦。你话呢次飞机可唔可以准时到达？而且又唔会唔见乘客的行李噶。
Now that, Li Hua, is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right up one's alley， 意思咧就系指正合某一个人嘅口味；而另一个咧就系 out of the questions， 意思就系指绝不可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